第六章，在体育里还是在基督里。我喜欢看姐姐们打场地曲棍球，后来喜欢看女儿们打。在有所成胜之前，我常常一边给他们加油，一边提供免费的教练意见，以致有位教练提醒我他才是教练。当我的小女儿艾米丽上高中时，她和她的朋友常常坐冷板凳。球队里盛传教练有点偏心，我和艾米丽都不喜欢这样。她的继续线就是我的继续线。我问她是否想要我给教练去谈一谈，但是她说算了爸爸，我自己能解决。我为她的成熟感恩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在健身房遇见了另一个家长，他说我很难相信教练竟这样对待艾米丽和她的朋友。我说艾米丽在我的看顾下能忍受这种低水平的受苦，我其实挺感恩的。生活更像是在坐冷板凳，而不是在球场上当明星。我现在仍对那位妈妈脸上惊讶的表情记忆犹新，她当时就像看见了火星人一样。要注意的是，称义在我们各自的世界里所扮演的角色。这位妈妈看到的是艾米丽失去的从体育来的意义，从失败夸口图上往下滑。相反，我还极而担心的是艾米丽往上升。她和她的朋友很可爱，擅长体育，还有男朋友。我们女儿正在发展一种圈内人的属于她自己的意义。当我和吉尔在决定买新车还是二手车时，正是因为女儿，我们买了二手车。我们不希望艾米丽因着新车而在朋友间高抬自己。尽管孩子们都在同一所基督教高中打曲棍球，然而这位妈妈却和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。我已经花了15年的时间生活在不同层面的与他一同受苦，所以在耶稣里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正因如此，当艾米丽遭受痛苦时，我有点失望却不绝望，甚至感恩这次将他吸引到耶稣里的机会。我的感恩让这位妈妈震惊，这对她来说实在奇怪。我们看见的是同一个场景，两个女孩坐在冷板凳上，但是我们的定位，我们在什么里面塑造了我们的所见之事。这位妈妈看到的是灾难，而我看到的却是吸引艾米丽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机遇。请注意，保罗在犹太教里与这位妈妈在体育里是多么的相似，两者都在基督以外寻求生命，基督以外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们敬拜的中心，扭曲了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。体育当然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把体育当作偶像。事实上，在服事里可以跟在体育里一样具有破坏性，记得吗？我曾受试探向两位同工夸口，因为我把事工当成了偶像。这位妈妈以为我们都在体育里，她是好心同情我的生命来源就是体育被切断了，她想要增进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群体纽带。但是我并不在她的团体里，我的团体是耶稣，她的死和复活塑造了我的心态。当然这位妈妈也是信徒，通过信心也在基督里，只是在这个例子中，他的成圣如何生活是在体育里。我看见艾米丽正要滑入一个群体，塑造这个群体的故事是体育就是一切。如果你的孩子被教练不公平的对待，那就要去征战，要求公义，不要随人，不要让人随便的欺负。这样的虚假故事扎根在一个更大的故事里，引诱他以为外表成功金钱就 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。这种有毒的故事不会带给他生命，我却对他有个更大的一个意向，那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活出耶稣的死和复活。我祷告他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所以我把他做冷板凳，看为神的礼物。我们在什么里面塑造我们对生活的反应？注意，偶像里拜偶像，在这个例子就是在体育里，和与基督联合有着同样的结构，两者都是生命的来源，一个是假的，一个是真的。同样，我们在什么里面塑造了我和这位妈妈如何看待教练？因为这位妈妈在体育里，她把教练看成仇敌，教练冒犯了她所拜的体育这个偶像，从而冒犯了整个群体。我也不喜欢这个教练，但是因为我在基督里，我把这个教练看为神用来暗暗将 Emily 吸引到耶稣里的工具。这位妈妈的反应是不爽，我的反应是关心、等待和祷告。我在耶稣里的定位塑造了我对 Emily 坐冷板凳的回应，这是梁木从我眼睛里除去了。与基督的联合在压力之下茂盛生长，因为压力将我们更深的驱使到基督里面。另一方面，当女儿在球场上坐冷板凳，与体育的联合就枯萎了。大多数的家长接受了我们文化所传递的心态，如果不为自己出头，没有人会为你出头，或者不要让别人欺负你。这些话里有对的地方，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护自我，哎，这是有毒的。另一方面，在这个例子里，顺服一个不公义的权柄，这将我和 Emily 吸引到了基督的谦卑里。信心并非只对称义十分关键，他对接受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十分的关键。信心让我们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来看待冷板凳的故事。我想要 Emily 在基督里离开失败夸口图，而在汲取线里，他知道自己通过信心而被称义，但是这一知识却仍漂浮于生活的表面。我知道基督的死和复活给 Emily 提供了盼望，就是将在基督里活在当下的现实。他不应该单单相信耶稣，他还要变得像他，他还要参与进他的生活。那么 Emily 的公义怎么办呢？我是不是没有尽到为人父母的义务呢？澄清一下，如果我女儿只有9岁，我一定会找教练谈谈。但是 Emily 已经17岁了，她足够成熟了，可以自己去找教练。我甚至两次问她是否想让我去找教练谈一谈，但她肯定地告诉我她自己可以处理好。当家长寻求公义，尤其在体育方面，常常是掩饰自己强求的借口罢了。希腊斯多亚派主导着保罗时代的精英文化，他们教导受苦对我们有益，受苦使人坚强。保罗知道受苦使人成熟，但是他对从前的受苦并不感兴趣，他只对参与基督的受苦感兴趣。是的，同样，我并不是因为觉得这对他有好处而向艾米丽坐冷板凳，我想要的是复活。我并不知道复活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出现，但是我知道神听了我为儿女所发的祷告，神曾多次帮助我，盼望已成为习惯。所以在令人困扰的处境里，我仍有清晰的看见，我知道 Emily 和我所在的故事就是耶稣的故事，我知道他在故事的何处死，我也知道故事的结局某种类型的复活。这种清晰能够使灵魂安静。复活在接下来几年悄悄地出现了。 Emily 高中毕业后，吉亚鼓励她休学一年去危地马拉一间孤儿院工作。我们觉得爱一群孤儿，一群挣扎与自我专注的人，或许能在 Emily 的心中打开一扇门， 让他愿意参与基督的受苦，可以确定的是，在隐秘之处去爱别人，会在艾米丽心中产生又新又深的影响。他回来后成了另一个人，正如前文所见，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的视觉，会重塑我们的情绪。情绪出现问题有很多方式，我们会忽略并压抑情绪，也会太敏感并宣泄情绪，尤其是艾米丽跟她的教练这件事，很容易太敏感而过度反应，强烈的反应会像陈述那样，使生冲突不断的升级，直到艾米丽被默默安置在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故事里，让我倍感轻松。放松的一个关键要素，尤其在关系性冲突里，就是不要反复的诉说当事人带给你的痛苦。这就是为何我将那位妈妈的评论指向了更大的故事，就是神如何使用受苦塑造我们并使我们成熟的故事。好的神学能带来好的情绪，透过记曲线看待生活，会赋予我们的情绪一种特有的韵律。艾米丽坐冷板凳的时候，我感到难过，但没有让悲伤淹没我。直到艾米丽在汲取线，使我对这条路虽感沉重，却没有被压倒。她给我的感受提供了一个框架，在感觉主义的文化里，我感受如何已经成为新形式的律法主义，让人持续的在各种情绪里摇来晃去。耶稣的死和复活的道路却使我们的情绪清晰并稳定。当保罗向哥林多人解释汲取线的感情感受时，我们在使徒身上看到了同样的情绪模式。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哥林多后书4:8-10，使徒保罗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他在下风却不退场。从露天看台上看着艾米丽，我感到失望却不绝望，就是说我没有压抑感受，我并不像斯多亚派那样尝试压抑或管理情绪，我能自由的体验消极的感受，但是我也不会过度反应，我能感受到小恶的影响，却不让它改变我的定位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越来越熟练的以耶稣的死和复活作为生活方式，我们就越来越有能力消化掉轻蔑、灰心和软弱，我们能以更轻盈的姿态生活。艾米丽坐冷板凳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，在生活的高峰和低谷里，汲取线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释放。对内，它平衡了我和极爱的情绪，减轻了我们的焦虑；对外，它平息了争吵，给了我们有关未来的清晰方向。它塑造了我们对艾米丽的目标以及如何追求那些目标，不是通过远离体育的世界，而是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放松定位，就是一切。